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委身与救恩。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一到八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人蒙神的拯救，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由摩西把他们带领，列尽了千辛万苦，终于现在来到西乃山了。那西乃山是在西乃的沙漠的南部，许多人去圣地旅游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来这个地方来缅怀昔日神的仆人摩西，在那里呢亲眼看见神得着异象使命，以及神在这个烟云火光当中与以色列人所立约的这个帐幕的情景。那今日如果从埃及的开罗然后来到这个西乃山，开车呢大概半天就到了。但是以色列人当时呢，他们没有车，他们是靠步行，而且呢他们还洗脑服幼的，所以呢路途实在非常的艰苦，而且呢沙漠没有道路，需要云柱火柱来指引他们，没有粮食，要每早晨神从天上降下玛拿，他们缺水，幸有磐石可以出水来供应他们。好不容易，现在终于来到了西乃山，哇，真是充满了欢喜快乐。难怪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这里，立刻在西乃山下的安营，扎营来休息。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了西乃山，完全是神的恩典，也是他完成了神当初给他的使命。所以呢，他心里十分的兴奋，但是呢，他不像其他人忙于扎营，忙于休息，他立刻就上到山上来，他要去朝见神，好像一个小孩完成了母亲给他的吩咐。现在把成果带来了，让母亲看看，你需要我所做的这些事，对我来说真是又大又难。但是呢，请你看看，我现在终于完成了，完成了你给我的使命。十多二十年前，当台湾解除了戒严的时候，允许台湾人回中国大陆去探亲，许多人他们呢就围到已经分别了四十多年的老家，中国去探亲，真是小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当时呢有一个老兵，他也跟着大伙儿一起呢回中国回乡去探亲，奇怪呢，众人呢都是大包小包的。唯独这个老兵呢，他的行李很少，他手上呢提着一瓶的菜油，人家问他，咦，怎么你没有大包小包只手上提了一个拿了一瓶菜油呢？是什么缘故呢？这个老兵就回答说，我年纪小的时候呢，有一天母亲叫我出去打油要打半斤的菜油回来当时呢我就提着一个油瓶出去了，那小的呢乡下的那个消失非常的闭塞，不知道外面的局势呢早已经乱得非常厉害了，乱透了。当时呢他就被人潮冲散了，然后呢他去了台湾，一去就去了四十多年他现在呢他的母亲早就去世了，但是呢他还没有完成母亲给他的使命，因为去拿着这个瓶要去买菜油嘛所以呢他说，我现在可以回来了，我要把那个菜油带到我母亲的那个坟地里我要对他就是对他说，娘，当初你叫我去买菜油我没敢忘记现在呢我提一瓶的菜油回来给你，在他的墓前给他母亲摩西可以说也是经过千辛万苦，现在呢把以色列人带离了埃及，来到西乃山向神交差了。当摩西上了山之后呢，反而他听见了神对他的呼唤， 神给他的新一个使命，在十九章的第三节，摩西到了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那在五经里面多次记载着神向摩西说话，但用耶和华呼唤摩西只有四次，这些都是特别的一个经历的一个时刻，也代表了下面耶和华向摩西所讲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呢，就是神说出他对以色列人过往的带领以未来的一个要求，就是下面的一段的经文所讲的。那我们看看神第一点，神所赐的是白白的救恩，神所赐的是白白的救恩。第四节上半节这样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那神首先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神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看到神向法老王行了神迹。那行了多少神迹？在埃及人面前，除了先把这个杖变成蛇，又行了十灾。十个灾有哪十个灾呢？有水变血的灾，还有呢那个河生花的灾，还有呢土呢扬起来变成了好多尸，然后还有呢那个苍蝇的灾，成群的，还有那个牲畜的瘟疫还有呢人身体长了很多疮，还有呢天降那个冰雹，还有蝗虫的灾害，还有呢天地都黑暗的一个黑暗的灾。最后第十个是什么？就是杀埃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和长子。那各位弟兄姐妹，神在这个十灾的事件当中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可以做得到的呢？他们有什么可以做吗？没有，以色列人一点能力都没有，一点功劳都没有，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被动的在那里旁观，看着神如何的显示他的全能，击打埃及一切的这些的神明，摧毁埃及一切的这些的所谓偶像，使法老的统治根基彻底的崩溃。就算摩西神借着他来行神迹，他举起这个手中的杖击打尼罗河，尼罗河的水就变成血，杖指向天，天就变得黑暗，把杖指向大海，那个红海，红海的水就怎么样分开。但是呢，摩西他只是奉神的命令来举杖，他祷告而已，其他一切的作为是谁做的？都是神的作为，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们得救，他们得以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这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以色列人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们一点可夸之处都没有。那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得救的人来说是神的恩典，对埃及人来说乃是神全能的彰显。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拯救的大恩典呢？有没有经历过有没有？我们这里的都已经决志信主了没有？你有没有知道你能够信主，你能够成为基督徒，这是谁给你的？是神白白的恩典。在这个救恩上我们做的是什么没有？是不是凭我们的行为？你做的是什么？是不是你的好人所以神要拯救你？是不是你已经积了很多功德所以神要救你？我们知道没有，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这个拯救的大恩典的话，请你赶快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耶稣基督愿意把救恩给你，只要你愿意相信接受，你就可以得到。你相信接受耶稣了吗？你有没有相信？ 在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还没决志的人，我真盼望你能够接受神这个白白的恩典，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并不凭我们的好行为来得救，我们是因着神给我们的这个白白的救恩。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进入神要他们所去的应许之地，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以色列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们没有什么可做的，都是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同样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得救，能够罪得赦免，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所以在座的，如果你还没信主，我真的在这里向你发出邀请，希望你能够赶快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然后第二点，神带领人单单的归向他，在第四节的下半节经文这样说，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出埃及记论到我们的神是战士，在第十五章的第三节，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父亲，这个在第出埃及记的第四章二十二节。还有说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牧者，大家很熟的了，在哪里啊？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那在这里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第四节上半节讲到我们的神是老鹰，把以色列人带来单单的归向他。那多年以后摩西临终的诗歌当中再一次讲明这句话的意义，在这个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十到十二节这里呢，摩西这样说，神又如鹰搞动这个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掀开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我们的神他是复出的老鹰，他背负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来归向他。那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的经历，在旷野那个艰难，但是呢却是神给他们很丰富的预备。他们经历了旷野的可怕，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表现是抱怨不断，都是因为摩西为他们代求，反而得到神奇妙的供应，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呢，他们自从出了埃及以后，神怎么带领他们？神白天用什么来带领？用云柱来带领，来指引他们。晚上呢，用火柱来照明他们。四十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在旷野，都在神的看顾保护底下。他们的鞋没有穿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烂，这是什么？这是神迹，这是神的恩典神如此的引导是为把他们带来单单的归向他。神看这些以色列人就像他的儿女一样保护他们，在种种的艰难里面让他们能够平安的进到神所应许之地。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现常走钢索的人，常常在世界各地来表演。他走的钢索呢，可以说与其他人比起来呢，他的钢索呢离地特别高而且那个距离特别长看的人呢都觉得哇叹为观止。有一次呢他在一个地方表演先从一端钢索走到另一端，又从这一端走回来，接着又骑着一个自行车从这里走过去又走回来。众人看到这个走钢索的人呢看到如痴如醉，因为呢他的艺术实在太厉害了他的技术太高了大家都大声说叫好。这个时候呢他向那些观众来问，你们看见我这样平安的去又平安的回来，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再一个人同样的这样走过去走回来吗？众人的回答就说，我们看到你这样走， 我们相信你可以在一个人同样可以呢这样走过去走回来啊。所以呢众人都回答说相信。然后这个人就问了，那谁愿意给我再过去啊再回来呢？当然就没人回答了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男孩子呢就跳出来再说我愿意。然后呢众人呢就很惊讶，这个小男孩呢就爬上那个自行车，然后呢这个走钢索的人呢就载着他啊骑着这个自行车就从这边走过去啊又走回来啊平安的啊这样走回来。然后众人呢就非常的啊欢呼的大声的他在那里呼喊啊拍掌。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就问这个小孩，咦，刚才众人都不敢啊去给这个人来载，难道你不害怕吗？这个人这个小孩怎么回答呢？他说当然我不怕，因为他是我爸爸。啊，今天我们信徒也是一样，我们蒙拯救之后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那我想信问，我想问弟兄姐妹，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是不是一帆风顺的？肯定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仍然是有很多的艰难，有眼泪，有苦难啊，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有危险啊，有困苦。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放心。怎么放心？就是把自己交托给父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他会引导你，供应你，保护你，带领你。记不记得耶稣他应许过我们什么？他说我们不要忧虑今天吃什么穿什么，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他们不收也不种，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天父尚且看顾他们。那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天上这个父亲的儿女，我们是天上的父亲的儿女，他是我们的阿爸，对不对？是我们的爸爸。所以呢他一定会带领我们的人生。所以在这里呢，我向弟兄姐妹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把自己交托给天父？有没有把自己交托给天上的父神，由他来带领你的人生，顺服他，把自己交托给他，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自我，让神来引导我们。我相信在我们很多的问题里面，如果靠着神的带领的话，一定能够在任何的困难里面可以出来。所以在这里我呼吁弟兄姐妹，你把你自己的前路，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无论你今天遇到是什么样的一个你觉得没办法解决的困难，祷告交都给天父，我可以跟你担保，这个神是真的，他一定能够帮助你，关键你愿不愿意交托。所以在这里我特别对在座的，你心中有苦，有痛苦的，有难过的，遇到一些你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的，学习交托给神父，给我们的天父，交托给他，向他呼喊，向他拯救，由他来带领，我相信神一定帮助。无论在任何的困难，当然现在可能你看不到，但是你会一步步的看到，神会为你开路。以色列人虽然经历了旷野的艰苦，很多的困难，当然他们也很多悖逆，啊，但是神仍然的看过他们，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父亲，啊，好像老鹰一样照顾这些小鹰。然后我们看第三，神看人如至贵的珍宝。第五节，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那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一字，有一个字在中文呢没有翻译出来的，这个字呢就是 secular。 secular 这个字呢翻译出来呢就是珍宝的意思，珍宝就好像个人心爱的一些的宝贝。你心爱的宝贝是什么？有些人的心爱的宝贝是家中的传家之宝， 啊，特别是妇女们，你的宝贝是什么？就是那些钻石，是吗？是不是叫钻石？啊，那些的首饰啊。然后呢，你把那些首饰、钻石啊、戒指、金器啊，然后呢，严密的保管起来啊，做了一个银行的一个啊 safe box， 然后呢，把它放在里面。我相信呢，我们一般来说都不会把这些珍贵的首饰啊戴在手上来炫耀的，特别在那个社会环境不好的时候呢，你更不会带着它随便走啊，因为你怕别人抢了。不轻易就是向人显示。那其实呢，每个人的真爱的宝贝呢都不一样，都不一定相同。有些人呢最宝贝的是谁？自己，是吗？最宝贝的就是自己。有些人呢最宝贝的是什么？金钱财富文学家、艺术家最真爱的就是他的作品他的创作。更多人最珍爱的就是儿女，宝宝，宝宝是吗？你们叫孩子都叫宝宝，对不对？宝宝就是说，哎呀，宝贝哦，因为呢，儿女就是我们最好的作品。法国的大文豪大仲马他一生写了许多非常出名的作品，好像《三剑侠》三剑侠。基督山恩仇记这些都是大仲马写的。他的儿子呢小仲马也不吃亏哦，他也是很厉害他的文采呢也相当出众的。他写的茶花女听过没有发表之后呢这个小仲马呢就很兴奋的回去就告诉他爸爸大仲马说，哎呀，我成功了，我成功了。这个爸爸呢大仲马呢这个时候夹着父亲的骄傲还有同行的一种的嫉妒然后对那个小仲马说孩子，其实呢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就是你，对不对我们最珍爱的最好的作品就是我们的孩子。那上帝最好的作品就是以色列人，他看他们就像至贵的珍宝，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们的父亲，做他而神做了他们的父亲，而以色列人做了神的儿女这是什么？这是根据神的爱。那以色列人神为什么把他们看得那么宝贝？并不是因为他们这个族人特别多像我们中国人那么多他们人不多的更非他们有什么义有什么好的行为。尽管呢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多次悖逆被称之为呢应着景象的。大家知道应着景象就是说悖逆的不肯低头的。甚至呢上帝在怒中曾经说过要灭绝他们。但是呢在外人的面前神仍然在夸奖以色列人。不忍心来责备他们。如果我们读民数记第23章21节，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经文说，他从未见雅各中有罪业，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是民数记23章21节所说的话。那如果你看民数记的话呢，似乎这个跟民数记的所一贯的语调呢非常的不调和。因为呢，如果你读民数记，你知道，以色列人经常是怎么样的，悖逆的，埋怨的，一遇到什么就在那里呢发怨言，当那个12探子回来说那些人高大威猛，我们不能去，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可以去他们当时就暴动了几乎要用石头打死那个约书亚跟加勒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其实呢，真的。是一般非常悖逆的一个群体，但是呢，神还是把他们看成是珍贵的注意，为什么会这样？那这里呢，这句话其实如果你看向下文的话呢，是神借着外邦的先知巴兰来的口来祝福以色列人。你知道呢，当时巴勒就是要收买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呢，咒诅不了。 反而呢变成了祝福啊。所以呢，这是神借着这个外邦的先知巴兰来啊，这口来祝福以色列人。神不忍在外人的面前来诉说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呢，以色列人是神所珍爱的。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神对这些以色列人有所期待。就好像啊，父母啊在家中责罚儿女，但是当着外人，我们仍然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呢是乖的，是听话的是用功的，我们不会在外人的面前来责备我们的孩子。其实呢，这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在外人的面前来责备你的孩子否则的话呢他的自尊心就受了创伤不过中国人呢就比较特别的在外人的面前的总制止这是我的犬子总是呢贬低我们的孩子其实这不是太好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成才，所以呢，我们虽然对他们有严格的要求，但是在外人的面前，我们还是肯定他鼓励他，希望他能够成才。那在这里呢，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是神所最真爱的呢？为什么你是神所最真爱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你是他的儿女，他要用他最大的爱来爱你，你感觉到吗？你感觉到吗？弟兄姐妹，你感觉到你是不是神所爱的？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愿意来到亲近神，神一定愿意亲近你。常常不是神离开我们，是我们自己离开神。所以弟兄姐妹，记得你是神所真爱的，无论我们做错了什么，神仍然的愿意收纳你。所以呢，约翰一书里面讲，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如果我们要应记你的罪的话，他就怎么样？他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对不对？他会接纳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生活上遇到多么的困难，甚至有时候我们软弱跌倒，甚至犯罪得罪神，但记得神仍然爱你，神仍然是把你看成是最珍贵的。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在旷野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可以来欣赏他们，但是呢，神仍然看他们是最珍爱的宝贝。所以呢，你是神的宝贝，记得你是神的宝贝。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宝宝啊你是他的孩子啊，对不对？你叫你的儿女做宝宝嘛，神也把你叫做宝宝所以你是神所珍爱的好，然后第四，神对人有极大的期待。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六节是神对以色列人一个最重要的一段的讲话。神盼望他们做什么？盼望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怎么叫就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呢？我们看到第一，政治与宗教这两个名词呢，是由两个部分来组成的。国度和国民就是政治的，而祭司和圣洁就是宗教的。但是呢，我们的神的眼中，他不分政治也不分宗教，他看以色列人乃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生命是不能分隔的，他们的生活跟生命都是属神的，他们要用他们这个生活生命来彰显神的荣耀。然后第二，职分与品德。那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是职分。然后呢，圣洁的国民，这是品德，这是品德。因为呢，祭司与神是最亲近的，那神对祭司最大的要求是什么？祭司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他们反映出神的圣洁，神的圣洁的美德。那以色列人 分别为圣要归给神，就是要彰显神圣洁的本性，人在他们的身上就能够看见神。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彰显神的品德，彰显神的这个圣洁，人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看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基督的代表，我们在地上就是要彰显神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啊，以色列人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就是要在生活品德上来显扬神的美德，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吸引那些外邦人来归向神。然后第三，中保以代表，祭司从来不是为自己来歇力的，祭司的歇力是为别人。祭司在神的面前是做什么的？是代表众人百姓来献祭，来赎罪，来代祷的，又在众人的面前代表神来宣扬这个律法，为百姓来祝福。因此呢，以色列作为万国的祭司，是一个仆人的国度，它并不是一个统治的国度。他们的地位，他们的特权是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但是以色列人有做得到吗？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做得到。所以呢，就有第四点了。第四点就是团体以小数。那上帝我们的神以整个以色列国来立约，要所有的以色列民都能够负担这个祭司的职分啊，本来不是少数人来负担的，是整个以色列国都是成为祭司的国度。那这是原来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呢，由于以色列人害怕啊，所以呢，他们要求神对摩西说话，再由摩西转告给以色列人啊，因为以色列人的软弱，他们的退后，使他们失去了全民都是祭司的这个的特权。所以这个特权呢，就变成只是给了少数的人。那只有哪些人可以作为祭司？在以色列的那个民族里面，就是亚伦，是吗？就是亚伦的后裔可以担任祭司。以色列人整个民族就不能够全部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了。而成为祭司的国度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实现？就是你我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教会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呢，彼得前书不是说吗？我们都是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你我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是怎么？都是祭司，都是圣洁的。当然不是我们有这个怎么了不起，是我们因信称义，是神给我们的成圣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神赐给我们的因信称义而成为了祭司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换句话说，你有什么特权？你的特权是什么？是为自己吗？不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为主做见证，借着我们的生活来彰显神的荣耀，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有代祷，为我们身边的人来代祷，为那些不信的人来代祷。我们作为祭司，我们就是要为别人来服侍，来代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荣耀神。所以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教会就是神所歇立的一个祭司的国度，你我就是受膏做祭司的人，你有没有看到神赐给你这个尊贵的身份、尊贵的职分？有没有啊？还是我们随随便便，哎呀，我得救就行了，我拿了上天国的通行证就好了啊，其他的一切不干关我的事了啊，我礼拜天来聚会啊，来听听牧师讲啊，牧师讲得好，哎啊，就点点头；牧师讲得不好呢，就摇摇头，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记得，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你现在是神的儿女，神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很尊贵的职分，你就是祭司，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用你的生命来彰显神，用你的生活来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你很重要的，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够带来对神的收益或者是荣耀。到底你的生活你的表现是收益神呢，还是荣耀神？这个是你愿不愿意，当你作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要带着这样的一个见证。然后第五，神要人做委身的抉择。第七到第八节这样说，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那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了这个埃及为奴之地，按理来说他们要对这个神要怎么样，要有绝对的顺服，而神对他们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呢，神直接的吩咐他们要遵行他一切的命令。但是呢，我们的神他对人也有尊重的，他有绝对的尊重，他对人性极度的尊崇，他要求人，他不勉强我们，他不把我们创造成一个傀儡，他让我们甘心乐意，发自内心的甘心情愿的一个回应，是深渊对深渊的相应，是爱对爱的一个回答。因此呢，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向他们讲明陈明。然后当时的百姓是怎么样，他们的反应怎么样，他们没有辜负神的厚望期待，他们呢同声怎么回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怎么样，都遵行。那立约就是双方彼此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双方承诺互相委身，就像结婚一样嘛，是吗？结了婚，当你结婚的时候，你行那个婚礼的时候，你做了一个誓言的，无论什么怎么讲啊，我都忘了那句话，无论疾病啊，无论生老病死什么什么什么，对吧，贫穷或者富有，我都不离不弃，我爱他，永远爱他，除他以外没有别人，是不是这样回答？我们都做了一个承诺的对不对？曾几何时，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结婚都做了承诺的，但是现在结了婚多少年呢？这些承诺还记不记得在脑袋里面，还是都忘了呢？神对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就是要承诺彼此的互相委身，就好像那个婚姻一样，婚前固然是情深似海，婚后呢更是义重如山。那婚礼上面，新郎跟新娘互相盟誓，自此以后可以说是海枯石烂，此爱不变，此心不变，是不是这样讲呢有说起来是这样讲的，没讲啊？那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非常的积极的去回应神，是的，我们要遵守，我们此心不变，是不是这样他们与神立约，他们对神传言委身他们愿意就是完全的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要求。那神在这里呢也传言的接纳了他们。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继续看出埃及记继续看民数记、生命记，你就晓得他们很快怎么样，很快就把刚才所讲的那些誓言都忘了，他们就照那个金牛犊来拜。当摩西上了西乃山之后， 啊，四十天，哎呀，他去了哪里？我们找不到摩西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呢，自己啊造一个金牛犊，明知这是神所憎恶的，啊，而且呢，他们违了啊这个圣约，刚刚才啊委身在这个盟誓里面信誓旦旦，但是呢，他们全然不知道自己的软弱。难道神也不知道吗？难道神不知道他们软弱吗？神知道的。然而我们看到，人越有愿做的心，就逼蒙悦了，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母的，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二节的。那神知道以色列人不久很快就会背道偏斜，但是呢，神仍然的嘉许他们，仍然欣赏他们，悦纳他们在这个时候所表达的这个委身的承诺，并且要加添他们力量，使他们的软弱可以得以刚强。那圣经里面有许多例子讲到神多次的给人机会，重新让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委身，把自己献给神。在生命记第三十二章啊，那里呢讲到呢，摩西呼天唤地的要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在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约书亚也向以色列人挑战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吗？我跟我的全家都侍奉神啊，你们愿不愿意侍奉？你们要做选择。那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一代，他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然后呢，神就祝福他们，悦纳他们，是吧？所以呢，他们呢千代都能够蒙福。还有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啊，也记载以利亚在加密山啊，跟那个四百五十个先知斗法的时候呢，啊，最后呢，我们知道是以利亚赢了，对不对？以利亚赢了啊，然后呢啊，以利亚就向百姓发出一个啊呼吁。你们要不愿意选择耶和华作为你们的神 来敬拜、啊、你们不要三心两意，你们要专一的敬拜神，不要什么都拜、啊、当时的以色列人什么都拜。所以呢，在 这里呢，以利亚证明神是唯一的真神，你们必须要立定心志，只能敬拜唯一的真神。那耶稣向门徒也发出的挑战，在那个、啊、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当那个、啊、耶稣用这个、啊、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之后，然后他讲了一个、啊、就是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结果当时怎么样？好多人说哎呀，这话甚难，然后就离开了，就不跟随主了。然后耶稣就向这些门徒，这些跟随的人发出了一句话的挑战，你们也要离我而去吗？然后西门彼得怎么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跟、啊、还归从谁呢？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的。那彼得一个人就代表了全体的回答，表明了他们的心意，就是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弟兄姐妹，彼得在当时答得非常的响的，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看看彼得怎么样。当逼迫一临到的时候，耶稣被抓了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软弱了，就逃跑了。而且呢，他们都把门关起来了，不敢、啊、出去了。甚至呢、啊、彼得还三次不应耶稣，并且赌咒发誓不应。那耶稣知道他们会有软弱、啊、但是呢，耶稣没有一点瞧不起他们的意思，耶稣没有讥笑他们，耶稣并为他们祷告，他说当你们我为你们祷告、啊、你们要重新站起来。所以、啊、当彼得三次不应主之后，耶稣转过头来想看看他，不是责备他、啊、也不是讥笑他，是怜悯他、啊、让彼得、啊、以后想起、啊、就是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但我已经为你们祈祷，叫你们不致失去信心，你们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彼得还没跌倒之前耶稣跟他讲的。耶稣体谅人的软弱，知道我们人性真的有许多、啊、亏欠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但是神有恩典，有怜悯。所以弟兄姐妹，在结论的时候呢，我向大家发出一个的呼召。那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而死，把你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你已经得着神所赐给你的新生命了。你是否今天愿意把自己完全委身给上帝呢？你是否愿意向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你愿不愿意跟随他？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他对我们的心真的是非常有爱有怜悯。你是否曾经把自己委身给神，但多少时候因着自己的软弱跌倒偏离了主的道，今天你愿不愿意再一次把自己献给神？愿不愿意？我们有没有软弱过？有没有跌倒过？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但是我盼望我们今天透过这篇道，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呼吁，我们重新把自己献给神，委身给神。然后你是否愿意向主做出以下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把它当成我们的祷告好不好？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你知道我的心，这是我以后为软弱跌倒甚至偏离你的道，请你还是永不放弃我。我软弱的时候你加我力量，我跌倒的时候求你扶持我，我是心有偏斜，也求你用慈神爱说将我引为带你的面前。你愿不愿意这样祷告？愿意的我们一起站，愿意的站起来，愿意的站起来，愿意的站起来。我们向神再一次做出这样的祷告，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心这里，然后我们向神做出这个祷告好吗？主啊，一起读。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我知道我的心，这是我以后会软弱跌倒甚至偏离你的道，求你还是永不放弃我。我软弱的时候求你加我力量，我跌倒时候求你扶持我，我就是心有偏斜，也求你用慈神爱说将我引为你的面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现在我们众儿女站在你的面前，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你用你自己的大爱拯救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白白的拯救了我们。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在你的眼中是被看为宝贵的，虽然我们在生活上会有软弱，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缺陷，主啊，甚至在夫妻关系上面我们也有很多令你担心令你难过的一些的表现。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用圣灵来安慰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让我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面前重新把自己委身给你。主啊，感谢你，今天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愿意把自己重新委身。主啊，我们知道以后的生活我们没有可以夸口的地方，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看顾怜悯保护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仰望你，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求你的圣灵都浇灌我们，好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神的力量，重新得力，让我们的内心能够靠着你，能够胜过一切的软弱，能够有力量来面对我们生活上任何所遭遇的困难。感谢主的恩典，你亲自的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在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求你都悦纳。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